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在陪你读书栏目，昨天是一个新的开始啊，我们一起读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卢云所写，徐承德弟兄翻译的《浪子回头》，一个归家的故事。基督徒神的儿女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啊，主要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。但是作者卢云他透过林布兰的一幅名画，对圣经中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喻，其中的父亲、大儿子、小儿子做了更深刻的刻画和省思啊，值得我们呢在这本书已经出版了二十年，再次重版之后呢，仔细的来阅读哦。这本书其实呢还有续集，就是《渴望回家》。我们今天要接续上一回，继续看完《浪子回头》这一本书的序言，是由卢云他自己所写的《与衣服画的因缘际会》。这个序言比较长，所以我们花两次的节目时间来读完啊。那当然还是要先来看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《和好的职分》，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和好的职分，这个世界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人，他们的罪使得他们与神隔绝，基督的牺牲恢复了基督徒与天父之间爱的关系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被委派和好的职分，当基督住进我们的心里，我们成为他的大使，恳求他人与神和好。我们是神的和平使者，要激励其他人转向神。罪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，也使我们与人的关系破裂。破裂的人际关系是这时代的流行性传染病。罪离间家人，破坏友谊，分裂教会，并且毁坏婚姻关系。罪会制造疑心、嫉妒、仇恨、贪婪和所有破败的关系。唯有基督能弥补罪在人际关系上的悲惨影响。身为神的大使，我们要把和好的信息带到破裂分离的世界。我们鼓励人要先与神和好，再与其他人和好。神的和平使者彼此对立不和，是多么悲痛的事情呢？我们带着爱的信息，却又充满仇恨，这使我们的使命受到扭曲。如果我们拒绝饶恕某人，我们和解的信息只是假冒为善。作为耶稣门徒的证据，是去爱你的基督徒同伴，在每一层人际关系上，要确定我们的行动反映出我们由神那儿得到的爱与饶恕。那么， 我们就不仅仅是传扬和平的信息，也同时活出和平的信息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谢谢你饶恕我，让我这罪人能与神和好。求你也让我有饶恕的力量，成为和平使者，使人也能与你和好。因着你的爱，让我也能爱人如己。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云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天韵诗班的《生命的更新》。
你成就那不可能的，在旷野中开道路，远超过我的意念，让旧事不再束缚。你成就那不可能的，在沙漠中开江河，超过一切想象，我生命已被更新。你拯救那不可能的，在旷野中开道路，远超过我的意念，让旧事不再束缚。你拯救那不可能的，在沙漠中开江河，远超过一切想象，生命已被更新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让我抬起头，不再绝望难过，抹去我的伤痛，解开灵魂的枷锁，胜过了旧的我，从此不再中开江河，远超过一切想象，我生命已被更新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让我抬起头，不再绝望难过，抹去我的伤痛，解开灵魂的枷锁，旧的我从此不再回头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让我抬起头，不再绝望难过，抹去我的伤痛，解开灵魂的枷锁，胜过了旧的我，从此不再回头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。有一种声音， 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渴望回家，希望有一个真正温暖、完全接纳我们的家，希望有一个怀抱是让我们可以投靠的。虽然在这世上呢，可能我们的家并不温暖，也有很多家人之间的问题，但是当我们渴望回家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可以投入天父的怀抱，知道他随时都拥抱我们，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。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浪子回头》，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卢云所写，徐承德弟兄翻译的一个归家的故事。我们今天看到序言的下半段与一幅画的因缘际会。等爱丽丝再现身，两个多小时已经不知不觉地溜走了。她笑容亲切，并做出鼓励的手势，提议我去喝杯咖啡休息片刻。她带我穿过雄伟的厅堂，多为旧时沙皇的避寒行宫，回到刚才去过的工作室。爱丽丝与同事已经准备了满桌的面包甜点，请我都尝尝看。当初想要静观浪子回头，却做梦都没想到能与该艺术馆修复艺术品的朱君子喝下午茶。爱丽丝与同事把他们对林布兰作品的了解倾囊相授，也很想知道我何以对这幅画如此着迷。听了我属灵角度的观察与反思，他们既讶异也有些不解，不过听得很专心，一直要我多说一些。喝完咖啡，我又回到画前流连了一小时，直到守卫和清洁工毫不含糊地让我知道艺术馆要关门，我待得够久了。四天以后，我又去看了一次《浪子回头》这一幅画，那次发生了很有趣的事，非写出来不可。由于晨光照在画上的角度，使得光漆散出搅扰视线的光泽，所以我就把一张红绒椅子挪到反照不出光泽的角度，好在看清楚画中人物。那个年轻守卫戴着帽子，穿着类似军装的制服，看见我竟如此放肆地随意搬动椅子的位置，非常生气。他走过来，以一连串的俄文和世界通用的手势命令我把椅子搬回原处。我指着太阳和画布，试着向他解释搬椅子的原因，可是白费力气。我只好把椅子搬回原处，然后坐在地板上。但是守卫却更恼怒，我比手画脚地试着要他同情我的烦恼，守卫叫我坐在窗下的暖气机上，那里角度不错。不过有个馆内解说员带着大群人走过来，言辞命令我下来坐在红绒椅子上。守卫见状又非常愤怒，用了一大堆话语和动作告诉解说员是他要我坐在暖气机上的。解说员好像不服气，不过他还是决定重新招呼那一批观光客，他们正在看林布兰的作品，猜测人物的大小。几分钟后，爱丽丝来探望我，守卫立刻走上前，两人谈了很久。守卫显然在说明出了什么状况，可是讨论得太长，我竟然担心起会有什么意外。然后爱丽丝突然离开，我一时感到歉疚，招惹这般麻烦，恐怕她生我的气。不过十分钟后，爱丽丝又回来，还拿了一把四角七金的红绒椅，特别为了我。他笑着把椅子放在画前，招手要我去坐。爱丽丝、守卫与我三个人都笑了起来。我有了自己的椅子，不再有人不同意。突然整件事变得很滑稽，三张空椅子不容人搬动，然后从行宫其他房间搬来的这张华美扶手椅却任我随意搬动。多么豪华的官僚啊！ 我想如果画中人目睹整个经过，也会与我们会心一笑吧。我无从知道。我总共用了4个多小时看《浪子回头》这幅画，记下了导游与观光客的话，阳光强弱的不同效果，以及我内心深处的经历。我越来越融入耶稣讲过、林布兰画过的这一则故事，在隐士园度过的珍贵时刻，有朝一日可会开花结果呢？当我离开那幅画作，我走到年轻守卫那儿，想要表示谢意，包含我这么长时间观赏。当我注视俄罗斯帽子下的双眼，我看到跟我一样的人，恐惧但怀着极其想要被饶恕的渴望。他那没有胡须的年轻面孔浮现出一抹温柔的笑容，我也笑了，我们两人都感觉到安然自在。造访隐士园几个礼拜后，我就抵达多伦多方舟的黎明之家担任牧职。虽然我已经用一年弄清楚自己的服事录像，辨明上帝是否呼召我与心智障碍者一同生活，我还是担忧，怀疑自己能否胜任。我以前并没有多花心思在心智障碍者问题，恰恰相反，我的焦点一直是大学生与他们的问题。我会讲课、写书，说明如何有条有理讲解，如何定标题、小标题，如何建构理论，如何分析，但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与那些不会说话的人沟通。事实上，就算心智障碍者能够说话，也对逻辑辩证、立论充足的意见没什么兴趣。如何向这些虽不是以脑却用心在聆听的人宣讲福音，我就知道的更少了。我于1986年8月来到黎明之家，深知这是个没有错误的抉择，不过心里仍充满对前路的不安。尽管如此，我深信在教室待了20多年后，如今要信得过上帝，或以其特有的方式去爱心灵贫穷的人。即使我没给他们什么，他们却能给我很多。抵达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个好角落把《浪子回头》挂起来。我的工作空间很理想，不论我坐下读书、写东西、谈话，都能看见那幅画。父子间那不可思议的拥抱，后来成为我灵程中密切的一部分。从我去过隐士园后，对画中的另4个人物知道的更多。两男两女伫立在光晕的四周，父亲欢喜迎接儿子归家的地方，他们的眼神让人好生疑惑啊！究竟他们对所见的场面有何感受、想法？这些旁观的人引起了各种解释。当我省思自己生命的旅程，越发觉得自己长久以来都在扮演旁观者的角色。我今年在属灵生活的各方面指导学生，帮助他们明白属灵生活的重要。可是我自己可曾敢走进中央，跪下让饶恕的上帝拥我入怀，表达意见、设定立论、辨明立场或厘清眼界，这类单纯的事向来都给我大权在握的感觉。通常我若能掌握得住事理不明的情况，就能心觉安然。如果干犯自己受情况掌控的危险，心就安定不了。当然也有祷告、静修或与属灵长者交谈频繁，但是我从未完全撇弃旁观的角色。虽然心底始终渴望能成为圈内人往外看，却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选定外人的位置，由外朝内观望，有时是好奇的观望，有时是极度的观望，有时是焦躁的观望，偶尔也有柔情的观望。但是倘若放下安全重要的旁观位置，似乎是越深纵入茫茫的未知境界。我很想控制自己的行程，至少仍旧能预估一些成果，撇弃旁观的安全，成为软弱的归家儿子，简直太不可能了。教导学生，传授历史历代对耶稣的言行提出的诠释，披露先贤选择的行程，就好像画中旁观的4个人，围观那只应在天上才有的拥抱。站在父亲身后的2个妇女有远有近，坐着的男人凝望空间，眼光游移不定， 高大直立的男人则不以为然地看着眼前平台上的情景，他们代表各种不愿置身的态度，淡漠、好奇、发呆或专心观察，有人凝望，有人观看，有人站在背景里，有人靠在拱门上，有人两手交叉席地而坐，或站立彼此紧握着手。我对这些内里或外在的态度再熟悉不过了，有些看来比较自在，但是所有的人都没有直接参与在这场父子的重逢中。从在大学教书到与心智障碍朋友同住，至少朝着父亲拥抱屈膝的儿子那座平台迈前了一步，那是光明、真理、爱心之处，是我极想去却也尽相请却的地方。在那里，我将得到一切我想望的，一切我曾希望的，一切我将需要的。在那里，我也必须放开我紧握在手的。在那里，我迎头看见，真正接受爱、赦免与痊愈，远比付出更为艰难。在那里，不再是赚取、配得、犒赏，那里是全然降服、全然信靠之处。我到黎明之家不久，有个叫琳达的年轻美丽女孩搭着我的肩膀说：“欢迎。”琳达有唐氏症，她对每个新来的都这么说，而且满怀爱心与坦然的信心。可是我怎能受她拥抱呢？琳达与我素昧平生，丝毫不知道我来黎明之家以前是做什么的。她从未撞见我的黑暗面，也未发觉我的光明角落。他从未读过我写的书，听我演讲，也未曾与我好好谈过话，所以我大可以笑一笑，说他可爱，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。还是说，琳达正站在那个平台上，以他的手势说：“上来，不要怕羞，你的天父也想拥抱你。”在黎明之家的日子并不容易，我经历了许多内心的挣扎，也尝到精神、情感与灵里的痛苦。但是没有，绝对没有一样蕴含着已经到家的感受。从哈佛到方舟只不过是一小步，由旁观者变为参与者，由批判者变为悔改的罪人，由传授爱的教师变为被爱的人。我丝毫不明了回家的旅程有多艰辛，我不明了自己的抗拒心有多根深蒂固，而恍然觉悟屈膝任泪水奔流会有多么折磨，我不明了置身林布兰画作所描绘的重大事机有多困难。趋向画作中央的每一小步都像是达不到的一项要求，再次要求我放开掌控的欲望，再次撇弃预知生命的渴望，再次练习不知这一切导向何方的恐惧，再次降服于不止息的爱。我知道自己若没有经历无先决条件的爱，就永远活不出最大的爱的诫命。从传授爱到让自己被爱的历程，远比我所理解的漫长。多年来，我仔细观察人生百态，想要瞥见上帝，孤独与爱心，悲伤与喜乐，仇恨与感恩，战争与和平。我寻求了解心灵的起伏，辨识出只有称作爱的上帝才能满足的饥渴。我设法找出超乎片刻的长久，超乎现实的永恒，超乎惊惧畏缩的完全的爱，以及超乎人间悲情炎凉的属天慰藉。我不时指陈，渴望跨越生命的有限，晋升那更大、更深、更广、更美、超乎人所思所想的境界，也不断地说，这境界现今就能看见、听得见、摸得着，只要你肯相信。然而，我在黎明之家的日子，踏进了前所未知的内心世界，那是上帝停留之处，是我被普爱众生的父亲拥抱之处。他提名呼唤我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”这也是我经常不属这世界的喜乐与平安之处。这地方一直在那里，我早已知道那是恩典的泉源。然而，我总是不得其门而入， 不能真真实实地住在那里。耶稣说，爱我的人必遵守我的诫命，我父也必爱他，我们要到他那里，以他为家。这句话一直铭记在心，我是上帝的家。但是要体验这番话的真切却非常不容易。没错，上帝居住在我深处的内心世界，可是我怎能呼应耶稣的呼召，以我为家，正如我以你为家呢？上帝的邀约清楚明显，在上帝以为家的地方为家，这是最艰难的属灵挑战，看起来是无法完成的任务。我的心思、感受、情绪、热望常常远离上帝选择为家的地方。回家，留在上帝的居所，倾听真理与爱的话语，的确是我最怕的旅程。因为我知道上帝是祭邪的恋人，他要的是我整个人。我什么时候才准备好接受这种爱呢？上帝自己指示的方法，在黎明之家的日子，濒临情感或身体危机的干扰，所以只好更以九牛二虎之力试着回家，试着在寻得见上帝的地方寻见上帝，就是我的内心圣所。我不敢说已经到家了，这一辈子都不能，因为寻见上帝的路途远超乎死亡的界限。这虽然是漫长耗神的旅程，但沿途也充满惊喜，叫我们浅尝抵达最后终点的滋味。第一次看见林布兰的话，不像现在这么熟悉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家，但是我对父亲拥抱儿子的浓情，令我知道自己正拼命寻找一个地方，一个像画中的年轻人被安然怀抱的地方。当时我不能预见需要做什么才能走进那个地方，我为着事先不知道上帝在我身上的计划心存感恩，但是为了经过内心的痛苦，内心开辟了新天地，我也深深感恩。如今我有个新使命，就是从那新天地传讲、书写、传送回我自己生命里的多方天地，以及别人汲汲营营的生命。我必须跪在天父面前，将耳朵贴近上帝的胸膛，不受打扰地聆听他的心跳，然后我才能小心温柔地道出所听见的。现在我知道要从永恒向今时传扬述说，从长久的喜乐向我们在世的短暂生命传扬述说，从爱之家向惧怕之家传扬述说，从上帝的居处向人的住所传扬述说。我深知召命之艰巨，但我也坚信这是唯一的道路。大家或可称此为先知的意象，以上帝的眼目看人事。这对于凡人如我实际可行吗？更要紧的是，这真的是我的选择吗？这不是形而上的问题，而是召命的问题。我受召进入我生命里的圣所，也是上帝所选择的住所。到达该处的唯一途径是祷告，不住祷告。众多征战，众多痛苦，可以厘清浅路，但我确信只有借着不住祷告才能登堂入室。我们今天从《浪子回头》这本书看完了序言与一幅画的因缘际会，在下一回会进到这本书的第一章《小儿子》，不要错过了。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人群欢笑过后，